昨天何弟兄问我说今天起因经文读什么，我看了其实一篇很有感觉不想读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说我年老发白，到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。昨天是我68岁生日，有点感觉年老了啊。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感谢神都有新的一代起来。我知道这两天大家开始想到过节的事情，我们的诗歌也开始唱起圣诞诗歌，而且好多弟兄姊妹们都开始做圣诞节打算，连我也打了圣诞节的领带啊。昨天出去生日的时候，师母跟我出去吃饭，他们说：“哎呦，你打个圣诞节的领带，感谢主有机会话题来了。”我昨天在一个地方吃饭，那里的经理是犹太人啊。我们上礼拜查经说查到罗马书第几章啊？啊，第10章是吧？那里就讲到保罗想到犹太人不信主，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凭着行为求，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。那我们也提到这怎么向犹太人传福音呢？有些弟兄说连保罗都没叫他们信主，我们算什么？怎么能叫犹太人信主呢？不过我不大相信这些话，所以我就有机会跟他传。我说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跟他谈起来，他从以色列出来，在加拿大几年跑到美国来，是个犹太人。他跟我就开始背创世纪，用希伯来文。他说你会很多语文哈，我说他说希伯来文你也懂吧？我说不大记得了。他就背给我听，很得意啊，背创世纪，起初神创造天地等等的啊。那后来我就说，你知道我也读旧约啊。我今天讲，明天我要讲的题目讲约书亚。我说约书亚，他发现很稀奇一件事情啊，待会儿会讲的稀奇事情是什么，我就讲给他听。哦，他说他也没有注意到。以后我们就讲，我说你知道吗，保罗也是犹太人，然后我就说他怎么传福音呢？他是用旧约来传福音，讲到旧约的真理。我说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话，你要读罗马书，然后看看是不是弥赛亚，真正的弥赛亚。他说是，犹太人都等候弥赛亚，我们都在等候弥赛亚来，对不对？这些日子圣诞节的，什么叫圣诞节呀？我们唱是以色列人翘首仰望等候弥赛亚而来，对不对？他讲一句话真有意思，他说现在往回看， If we look back 2000年，现在往回看，可能我们当中当时错过了什么。你听见话了没有？他说现在往回看，这2000年事情已经发生这么久了，回来再看，可能我们错过了什么。我说知道，感谢神，他是一个心胸敞开的犹太人。我说是，神对那些真心寻求弥赛亚的人永远不会丢弃，他知道是谁。这些人要寻求认识神，神会叫他们遇见救主。我说你知不知道 Chosen People Ministry？ 他说没有听过。我说你知不知道 Jews for Jesus？ 他说不知道。但是他说知道有很多犹太人叫做 Messianic Jews， 听见没有？等候弥赛亚来的犹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不仅仅是等候，不仅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，要为着犹太人祷告，使神的选民可以真正认识神所赐给他们弥赛亚是谁。今天早晨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，在我这堂课里面特别讲到道成肉身的奥秘。道成肉身的奥秘不是人所能明白的，你怎么讲你都不明白。我说道成肉身的奥秘可能比神的创造更难以理解。我们可以接受神的创造很容易，但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你去解释吧，实在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超过人的理性限度。读神学就是碰见了理性的限度，不懂就说不懂，但是真理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讲到神怎么预备犹太人，叫他们知道要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一位。这就是以赛亚书。你知道以赛亚书当中有个高潮是36章到39章，那里讲什么？我们以前讲过这事情，就是当亚述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今天我们都知道神是非常幽默的，说你既然像我这样高啊，我要用钩子勾住你的鼻子，用勒住你的脚踝，把你拉回去，像个马一样，像个牛一样，把亚述君王啊，把他拉回去。希拿基利果然这样把他拉回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？因为以赛亚书的结构集中在这个大的预言上面，讲到说是亚述王会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但是不会得胜，果然如此。然后从39章以后，40章开始， 全部是讲弥赛亚的画像。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讲以赛亚书，不知道要讲多久，但是我希望能有机会讲。所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，一定要认识他是旧约里面所描述的那位弥赛亚。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圣诞节的信息呢？很多时候讲到的人也不由自主，我去祷告的时候，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信息啊？上礼拜讲什么信息啊？啊？进迦南地的挑战，好极了，居然有一个知音。讲到什么？哪两人进迦南呢？迦勒还有呢？你们为什么都先回答迦勒呢？真奇怪，我替约书亚抱不平啊！圣经上明明先讲约书亚，但是你们都记得迦勒。迦勒比较老，不错，我68，他85、80岁啊，80岁了。我们都记得迦勒，下次有机会讲迦勒，他也是很有意思的人物。但是呢，我去祷告的时候，正好我们也读完了民数记，啊，那里很多讲到什么讲约书亚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这里讲到什么？今天我们用的经文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读一读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翻开读约书亚记啊，我们就读第一节，不多，第一节到第九节就可以了，好吗？好，我常常听弟兄姊妹说，报个主席说，在本堂圣经第多少页？本堂圣经第263页，没有什么本堂圣经，人家印的，不是我们本堂，也没有是本堂特别印的。和合本的圣经上下两节的旧约里面第263页。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共九节，不长，就读好吗？一起读哈，一二三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：“我的仆人摩西死了。”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从前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昨天池牧师告诉我，因为昨天我一天在外面，所以没有机会跟他打上电话，他写 email 给我没有看见，所以我没有回他。他以为我不喜欢他写那首诗歌，其实是个误会。因为他说30年前他写了一首诗歌，就是写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，是吧？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听啊，唱唱看。我今天选的回应诗歌也跟这节经文有关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最稀奇一件事情，在所有神应许摩西，现在应许约书亚进迦南世上，最后讲的一件事情叫做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。可见弟兄姊妹们，在约书亚的时候，摩西五经已经差不多有了，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啊，到底是哪几本不清楚，可是生命记一定是有的。我个人觉得生命记摩西是准备了大纲的，很难想象有一个人能够把生命记上面的信息一面听摩西讲，一面把它记下来。我相信摩西是有大纲的，而且这个大纲的版本或者说详细的全文就是生命记好几次的记录。我想这个神的仆人一定也不是到时候随灵感讲，而是好好准备的啊。今天我们所有传话的人都知道，不可能每个字都写下来，但是在准备信息的时候也都写大纲，这就是给你们的东西，但讲不一定完全照着话讲。 我相信当时也是如此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圣经里读到几件事情，对吧？嫩的儿子耶稣亚，是吧？读到说他是摩西的帮手，我们印象非常深刻。因为如果你读经读经读到照着次序读，读完出埃及记，读完利未记、民数记，一直下来啊，利未记我们还没有读啊，甚至申命记读完了，一定会看见这句话：摩西的帮手，嫩的儿子耶稣亚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圣经里面耶稣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，不是讲到他是摩西的帮手，这是我昨天的发现。也是刚才我说跟那个犹太人讲，哎，我读圣经又有新的发现了。每一次读经都有新的发现，这是很稀奇的事情。讲到读经，上次有个姊妹跟我说，牧师你知道吗，你为什么每次问说有没有按照进度读完了，我们 不好举手，所以你很泄气是吧？我倒没有泄气，我假装看不见，因为眼睛本来就不大好啊。前面几日我看见了，后面没看见那是可能的。他说你不要这样问嘛，你说谁在读圣经就好了，那很多人会举手。我相信虽然我们说你按照进度读真正赶上的不太容易吧，但是至少你新约读了吧，或者说我新约读够了，这次专门读旧约，新约慢慢放一放也可以。我相信这样读经的人很多，甚至有人跟我说你不要这样问，你知道有个人，我认为他平常不会读圣经，居然跟我谈起圣经上的题目来啊，好事。我相信我们会变成一个教会，不仅是相信圣经，对吗？我们都相信圣经，而且读圣经、认识圣经、传讲圣经。像约书亚这里所说的，这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因为神与摩西与约书亚同在的一个条件 conditional promise， 有条件的应许是什么？你读我的话，我与你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的，你如果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第一次嫩的儿子耶稣要出现，还不是摩西的帮手，是什么？你翻回去看，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到十六节，那你讲什么？讲到摩西奉神的命令和亚玛利人征战，这个故事你们知道。摩西在山上举手，耶稣要怎么样？在山上，在山下就征战。摩西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？他就得胜，什么时候手酸了放下来了，耶稣亚就败了，对吗？大家知道这故事吧？你如果没有翻到出埃及记，你可以，你如果不知道这故事，你可以翻到出埃及记十七章去看一看。弟兄姊妹们，很稀奇一件事情，耶稣亚先是个勇敢的战士，弟兄姊妹们，等到他打完仗回来啊，当时的故事你知道怎么发展？摩西举手举累了，好了，一个亚伦一个霍尔想了个办法，找了一块石头搬来，大概也不小，叫摩西坐在那里。他们两个人呢，一个抬着摩西左手，一个抬着摩西右手。摩西举杖祷告嘛，手举起来祷告，他手就不会下沉，发酸下沉，所以以色列人就一直得胜，把亚玛利人打得水落花流水。约书亚打胜仗回来，弟兄姊妹，但是我相信约书亚是很聪明的，他看见他自己的得胜，现在明白得胜的秘诀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记得不记得我说过，教会的增长在于祷告。如果我们祷告不认真，不会增长。神儿女属灵生命成长在于祷告。上个礼拜三我病得很厉害，但是还是在祷告。我本来不想来的，但是神忽然给我一句话，我不能不来。我说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吗？不管了，来了再说。你知道我得了一句什么话？至于我断不止住为你们祷告，这是撒母耳讲的。我一听这话，那今天晚上耶稣神要我来祷告就来了。其实圣经的本解不是那样，我就说主啊，难道我不祷告这个教会就垮了吗？我没有这么大本事。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为神的儿女祷告是个本分，也不是传道人的本分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。祷告机会你不祷告，因为有人为你祷告，所以你还平安。今天我们为了很多人祷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还不错。但你不要永远做一个承受人家祷告祝福的人，你要来祷告。祷告是一个工作，不是一个享受，正如许多的事情都不是享受，但是我们需要做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祷告，亚玛利人以这个嫩的儿子耶稣亚就征战得胜，亚玛利人就被击败。什么时候他手下来了，酸了，不能祷告，祷告会用完力气， 祷告很花力气的。但是我们晓得什么叫祷告，祷告是在神的面前，神听我们祷告。所以摩西跟约书亚是这样的光景里面，他们有一种心灵上的契合。你注意到出埃及记十七章所讲的话，等到摩西祷约书亚征战回来，发现祷告才是真实的能力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想约书亚怎么样态度？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手有能力能够征战，我们不会感谢神。我们知道别人为我们祷告，所以我们得的能力。保罗就是这样讲的，保罗从来也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他靠着祷告。所以上次我说他还没有侍奉以前，到任何教会先为着教会祷告，先为着教会祷告。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为多少教会祷告，也不能说为哪一个教会祷告有多少，但是我是神的仆人，我知道这些原则，也在遵守这些原则。很多时候遇见难处不是我们能解决的。昨天我去帮助一个教会， TM 把我征召去帮助一个教会，不是靠我们能解决教会的问题。那个教会主任牧师要离开了，因为退休了，教会会有很多事情出来，很多弟兄姊妹心里不安，或者说有些他现任的教牧师不能处理的问题要留在下一任处理，该谁来处理？没有人有那么大的本事，但是靠着祷告。如果不祷告就没有能力，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。这是 Ian Barnes 讲的话，他是一个在祷告上很有学习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书亚第一个学习叫做祷告，不是征战，征战他会的，但祷告是他看不见的。可是回到山上来看见摩西祷告，约书亚明白什么叫做祷告，什么叫神的能力，而且他听见了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话，他听见神对摩西说的话，你要告诉约书亚要一生与亚玛力人征战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肉体在我们身上一生的敌人，不论你属灵到什么程度，到老练到什么程度，肉体总还没有死尽，只要我们一天活着，总有一天要跟肉体征战。让我们活在圣灵里面，不活在肉体里面，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的教训，叫我们跟随圣灵，不跟随肉体，不体贴肉体。体贴肉体是我们主动的思想可以控制的，不去思念这些肉体的事情，这些叫做体贴肉体。要跟随圣灵的人，要我们仔细的经常的思想圣灵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考验我们属灵生活，到底我们懂不懂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秘诀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讲这回事，叫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而活，做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，真正刚强的基督徒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什么叫教会，教会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丰满从我们身上再一次显露出来。今天早上我还想跟有一位老的传道人提出一个问题，他有一天讲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圣诞节来了，我们是肉身成道。我说弟兄，没有肉身成道的事情，是耶稣基督道在我们里面再一次道成肉身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这个叫做丰满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丰满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神的丰满。你现在跟这两句话有没有道理？怎么叫基督神的丰满？神充满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所以耶稣基督出来了，他彰显神。从来没有人认识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道神的话肉身里面出来。教会呢？教会是基督的道成肉身，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，但是今天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的生命表现像基督，这才是真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我们能建立教会，我们能吗？你怎么建立教会？昨天我们理事会在开会，我们能建立教会吗？我们能吗？连所罗门都不能。我是谁呀？给耶和华造何等殿宇啊？哪里是你安息的地方啊？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，这是弥赛亚，这是耶稣基督，就在大卫身上，神建立他的家室，为大卫建立他的家 house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教会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我们如果不认识什么叫基督的丰满，我们别想要建立教会。那这个话讲得很远了， 约书亚，约书亚明白祷告的力量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太稀奇了，这是我跟那个经理讲的话，太稀奇了。以后你再读经，读到出埃及记二十四章，从出埃及记十七章征战得胜到二十四章，二十四章干什么？神呼召摩西上西乃山去敬拜神，一些长老们在山底下吃喝，然后神呼召摩西要把十条诫命给他，这里提到带着他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摩西的帮手？原文那个字叫做替他倒水洗手的。弟兄姊妹，从前没有自来水哈，有没有？你洗手怎么洗啊？我们从前在台湾年纪轻的时候又打过井水，对不对？刚去的时候打过井水，自来水也不那么普遍。自来水简单，你开以后放到水洗洗好了，没有事，简单的很，对吗？从前怎么样？打打打，你没有盆子怎么办？有个盆子，然后你在盆子里洗手，可以吧？没有盆子呢，你需要有人跟你打水，你再洗手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他就不打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帮手啊？嫩的儿子把水倒在摩西手上，让他洗手，这是他的工作，这个叫做帮手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教会的服事的一种 minister， 你不做别的，就帮人家洗洗手就是。但是这个约书亚大概不是军长也是师长吧，不是师长也是旅长吧。如果我们用现在军事话说，他这人征战得胜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武功不错，他总是个领袖吧，他竟然甘愿来替摩西洗手。我觉得神用约书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很谦卑。很多人今天我们一定有一旦有了位置，叫他做理事执事了，不再学习了。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哈，这里也没有执事，我们要学习，照着你做工的情形在工作里面学习，这才真正的长进。好像骑脚踏车一样，你不上车永远跌倒，永远不会骑。但是真正的学习叫做 mentoring， 在你学习的过程中间正在侍奉。那就是这样，嫩的儿子约书亚这样，他做了摩西的帮手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学习，摩西做了他的 mentor，一再的教导他。你看这里一再的提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摩西的帮手，摩西的帮手，摩西的帮手，你把这两个字连成一套了，因为圣经上也这样说的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。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谦卑？一个不谦卑的人不会继续成长，只有当他肯学习的时候，他的生命会改变。我希望我永远不停止学习，也就是说我永远会犯错，犯错不要紧，学习就好。最怕是犯了错不能学习，是固执的很，一直不改，生命不改变，性情不改变，脾气不改变，到老就这样。我就是老了还是这样子，很可怕。我常常讲我岳母，现在我少讲了，他最有名一句话，将来我老了，意思说将来我老可别像那些人一样。那他今天在教会里最老的人，没有办法再说这话，将来我老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一个人肯学习跟不肯学习，一个叫做老化，一个叫做成熟。不学习的人就是老化，肯学习的人就是成熟。什么叫长成基督，满有基督长成身量？不断的学习。论是这样一个人，论的儿子约书亚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我觉得神用他是有道理。而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跟随摩西上山，在那里什么呢？看见神把，我不晓得你们真正上去哈，因为在别的地方记载说摩西下山的时候带着约书亚回来，所以他可能在半山中间。我告诉你，在半山中间等是非常焦急非常没有意思的事情啊，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，山底下很多人在热闹得很。其实我讲的这些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这个经历。昨天我太太送我去，因为我这两天病得很厉害，他不放心，又是我生日，他说我陪你了。好，他送我去开会，在 Alhambra， 他就坐在车子里等，等到天黑了我都没出来。还好教堂门子开，他又进去了。等得很无聊的事情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等候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很多人等等等等，没有意思，跑掉了。等候神做工，没有等到做工，已经跑掉了。 但是很不幸的，以色列人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他们在山下拜牛犊，拜牛犊。神对摩西说：“你赶快下去，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。”你知道神很幽默的。我昨天跟犹太人讲，神是非常幽默的。等到这些人不听话的时候，神说：“你的百姓。”那摩西怎么祷告？摩西祷告：“你的百姓。”很有意思，你去读，记载的非常传神，好像父母亲儿子不乖的时候就说：“你的儿子，那你的儿子。”神说：“你的百姓已经犯罪，快快下去吧。”好了，摩西下去，走到一半，约书亚耳朵不错啊。他说好像有征战的声音啊，我说不是，我听见人是唱歌跳舞的声音，他们太快乐了，不是征战。当然也是跟他自己背景有关的，他是打仗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个战士嘛，他听见打仗的声音，结果不是，还是摩西老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里有一个恩赐，新约里面恩赐叫做分辨诸灵，分辨的能力 discernment， 这一个是老练来的。约书亚还不行，所以他在学习。哦，他说这个是，哦，原来这不是征战声音，是人跳舞欢乐的声音。当然他学习。所以摩西带领约书亚做他的 mentor， 一步一步。你注意到这里讲了，等到他下山之后，特别提到摩西有个小的会幕，在大的会幕没有造成以前，摩西住在自己的会幕里面。为什么？那是神与他相会的地方。整个的 tabernacle， 整个的会幕是神与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。但是在那个会幕造起来以前，摩西自己有个帐幕，他住的地方没有别人，只有他跟神。约书亚在里面，约书亚不离开会幕，他在外面守着。在里面，神跟摩西向神祷告交通，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，约书亚在学习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呼召门徒第一件是什么？不是疫病赶鬼，不是教训，而是让他们与自己同在。招了十二个门徒来，上山整夜祷告神，选了十二个人，第一件事情招了他们来，叫他们与自己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不能与神同在的人，不是侍奉神的人。所以约书亚学一件事情，什么叫侍奉神？你要晓得约书亚侍奉跟摩西很不一样的。摩西是个先知，约书亚从来不是先知。约书亚是个战士，但是战士也需要与神同在。所以这里应许说，我怎样应许摩西与你同在，也与他同在，也与你同在，没有说两人职事一样，工作不一样，性情不一样。神呼召摩西，神把工作交给约书亚，但是都要学一件事情，与神同在。你想，如果约书亚没有在那里会幕旁边跟摩西学习的话，他怎么知道神与他同在？他并不知道。但是耳濡目染，慢慢的他晓得什么叫与神同在。这是神可以用他的原因。他在会幕里面总不离开会幕，那个小的会幕。圣经里又在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，约书亚也不是一天整成长的。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，路加福音记载说，十二岁以前事情记载很少，只开始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进圣殿的时候，一面听一面问。那里没有说耶稣学习，但是他在问问题。我怀疑他根本是个拉比的资格，因为那里用的字不是小孩子问，查问，彼此对问。但是一般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们有成长的过程。约书亚也犯错误。有一天神的灵降临在会幕中间，因为摩西选了七十个长老，神说你一个人承担太重了，选这些人分担你的责任，把在你身上的灵分一些给他们。所以他们受感说话，在营地中间被圣灵感动。有两个人没有来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，但是神也感动他们。约书亚看见了，就说你要主啊，要我，他对摩西说，我的主啊，你要我去禁止他们的吧，因为他不跟我们在一起。你知道摩西怎么回答？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因为约书亚的心胸太狭窄。我们看约书亚不错，很有能力，但是摩西一语道中他的问题，心胸太狭窄，心胸太狭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指望我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， 我一生的学习，心胸度量越来越宽广，真正能包容所有神的儿女。我还在学习，因为我常常也觉得对人嫉妒，不是表面的嫉妒，我说这就够了，我一点点表示神已经知道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查问自己，你心胸够大吗？这是一生的工作。有些人说你肚子这么大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他们一边调侃我说我肚子太大了。肚子大没有好处，能撑船是好处。心胸要大，要包含神的国度。远征明牧师要来聚会了，有些人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就不参加，是不是这样意思啊？不，我们心胸要大，不是我请的。有人问我说你能不能帮忙，我说可以，我们跟韩国教会借地方，他说用你们教会出名，我们就借你，免费，只收一些电费跟人工费用，场地费免了。所以我们要出名，我们做主办单位，人家肯把主办单位名字给我们，我们不劳而获，占着这个名头有什么不好啊？而且不是为你，不是为我，是为我们的朋友们，有没有机会听福音啊？你的心胸度量这么小吗？不是你请的就不算客人，是不是这样意思啊？那糟糕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给我们机会，看看我们福音朋友们有多少人我们肯为他祷告。所以我一再说，请你把你所关心的朋友名字拿来，我们为他祷告，看看神怎么做事。你如果心胸度量太窄小，你就不会参与。我听见一些这些话，我也不说是谁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更扩大我们心胸。事情发生很紧急，我们有机会跟大家讲，我也是被动的，而且马上就要开始，好不容易借到场地了，马上要开一个筹备会，因为还不止我们两个教会呢，还有好多教会要参与呢，请大家来公开的报告，请你们来，因为没有办法说要不要开会，一定开了，不是我们选的，有一个人也开，不是我们选择的，所以没有通知大家，但是希望你都来参与。为什么？为了福音啊。论的儿子有问题啊，约瑟亚有问题啊，看见别人在那被圣灵感动，他替摩西抱不平呢，我去禁止他们好不好？很多人这样子。好，摩西跟他讲，不要为我嫉妒人，这够我们学习了。等到他进迦南地之前，这时候讲到我们上次讲的信息，他已经是以法莲支派的首领了，但是他还是摩西的帮手，这个难能可贵。他已经是十二个领袖之一了。你注意到圣经记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名字啊？因为老人会死掉的呀，死了以后要新人代替，所以轮到嫩的儿子约书亚做了以法莲支派的首领，他们也会选人选对了。刚才讲约书亚年龄，大概约书亚几岁？加勒进迦南地，他以后说我85岁了，换句话说五年他们还没有得到加勒的产业，对不对？我当初40岁，这个40年45年我的力气没有衰败，日子如何，我那时我的力量如何，今天也如何。那天我们在礼拜五的查经聚会，我们问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句话谁讲的，很多人说加勒，错了，是摩西讲的，加勒听见了。生命记里面摩西告诉他们说神的应许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，加勒说我85岁了。那约瑟亚几岁啊？算算看，他一定在20岁以上，对不对？他能够征战，所以20岁以上。但是我们又知道头一批的人40年都死光了，所以过了40年，约书亚至少40岁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他在不至少60岁，对不对？他其实也不年轻，60几岁，我猜他68岁，跟我一样，好不好？你喜欢他在65岁也没有关系，一定超过60岁，70岁也可以。弟兄姊妹们，约书亚到了60岁、65岁才做首领，不在乎，而且是硕果仅存的两个首领之一。好了，进迦南地，他跟迦勒是独排众议，有信心。那几个探子真糟糕，把整个以色列毁了，是40年以前的事情。现在他做了领袖，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。 弟兄姊妹们，约瑟亚书第一章是讲到他的成熟跟他的蒙召。其实呢，成熟蒙召在民数记里面已经提到了，民数记第27章里面一再的提到神拣选约书亚来接替摩西的职分，我再说是一部分的职分，他没有做先知，但是他做了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像摩西做全以色列会众领袖一样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很稀奇，在那里他所讲的话，我们看一看民数记27章好吗，因为这段话呢蛮重要的，我说老实话也不能都背下来，故事我知道啊。好，我们读15节，民数记第27章15节到24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，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嘱咐他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，使以色列人，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。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约书亚领来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按手在他头上，嘱咐他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他接受神的在蒙拣选，做了以色列人会众首领，但是他不是第一个首领。第一个首领是谁？以利亚撒。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，是大祭司。神没有叫任何人像摩西一样身兼数职，摩西也把祭司的职分给了以利亚撒，给了亚伦，给了以利亚撒。所以他告诉约书亚，在这里接受以利亚撒给你的命令。弟兄姊妹们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懂得什么叫团队的侍奉，团队的侍奉不是一个人的领袖，不是独夫，不是独裁，他知道团队的配合，他知道自己的缺点。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缺点，不需要团队，绝对不要团队，碍手碍脚，我行了。凡是一个人做领袖的，都是表明他不承认别人的能力和恩赐，认为他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了，我有神的膏油，我可以了，不是的。你看嫩的儿子约书亚这样子，经过摩西40年的调教，他得着像摩西一样温柔的灵，有神的灵在他身上。神说的，摩西知道神的灵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有一种柔软的态度，能够和人同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领袖今天特别需要。那些只会讲大声话，有时候我话也太大声了啊，讲到尤其大声的很，不大好，小声一点好。但是我的嗓门就是这样的，尤其前两天病了以后，现在很好了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声音又大起来了。前两天他们来祷告就知道我没有声音，哇，憋得不得了。今天我觉得我自己声音特别清脆啊，为什么？好几天没讲这样大声的话了。但是希望不要常常讲大声的话，需要懂得和人配合，在灵里面接纳别人，才是团队。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领袖。然后呢，不仅这样啊，以后摩西虽然还已经找了一个接班人，还没有死，有一个过渡的时期。你看民数记32章，摩西还没有死，摩西在临死以前吩咐了几件事情，那约书亚怎么样呢？32章我们看第28节，那里28节，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，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，他们是加德、流便和马拿西半支派，要留在河东不过去。所以摩西定位说，好，你们可以留在河东的产业，但是当你的弟兄过河的时候，你们一起过去，带着兵器过去和他们一同打仗。他是在祭司以利亚撒 跟约书亚面前，跟所有的支派族长面前讲的。他并没有因为受了膏，这个得着圣灵就不顾摩西，摩西还是领袖。摩西讲的话他听见了，而且就照着遵守，以后就根据摩西给他们命令，再一次带领以色列百姓过迦南，过约旦河。所以他在那里，你要知道这个团队不只是摩西，不只是以利亚撒，不只是约书亚，还有十二个支派首领。这个叫做基督的身体，叫做教会，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有份，经过不同的管道，神的命令可以执行，经过不同的工作，经过不同的人，所有事工可以推展，像一个人一样。这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约书亚学会了跟其他人配合同工。民数记第三十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，十六到十七节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，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规定很清楚，将来进了迦南地分地的时候，以利亚撒为首，嫩的儿子耶稣亚为父，然后呢十二个支派领袖，每一个族选一个领袖帮助他。弟兄姊妹，这都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个团队，今天整个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团队。耶稣要学会团队的侍奉，所以他被蒙拣选负的责任，真正到离交的时候是生命记三十一章，那时候摩西死了。生命记三十一章里面就提到，当摩西死了的时候，三十一章第十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的死期近了，要召约书亚来，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，我好嘱咐他。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，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。弟兄姊妹，正式的移交，神说摩西你的死期近了。而在这个时候，神一次两次告诉约书亚谨守遵行，摩西也一次两次告诉他谨守遵行。现在来到约书亚记第一章，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才来到约书亚记第一章。你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，它是一个整个的转弯，整个的第二代开始，新的工作开始，新的领袖出来。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四十年的预备，约书亚承担不了这样责任。你记不记得吗？当时摩西打发他们十二个探子进去，那十二个人约书亚应付不了，他们十个人起来没有信心，都垮了。所以你知道约书亚学功课，学功课，他没有失败，但他跟所有神的百姓一同受苦，一同愿意承担那个后果，一直到神的时候显明他们要进入迦南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感觉，整个准备好，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。约书亚的使命是什么？他要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。你知道在过河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，为什么？过河的时候一个一个人过去，行动最不方便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怎么打仗？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。你在那过河，人家用弓箭射击你，怎么办？约书亚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他凭着信心，你知道约书亚记那里记载，他在耶利哥城外勘察地形的时候，遇见耶和华的使者，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，他说：“你来是帮助我们还是抵挡我们的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来是要做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。”这句话大家知道吧？约书亚吃了定心丸，神吩咐他：“你让祭司脚一踩到约旦河，约旦河水就干了。”他们是过干河耶，那不同啊，过干河所有人一起可以过去，所以耶利哥人不能起来攻击他们，神特别帮助他们。过约旦河不是一个一个过去的，所有人都过去，不错， 找了十二个人，搬了十二块石头从河里面搬上来，在那边作为见证，又从那边搬了十二块放在河里面留下来做见证。我想他们研究过水文学吧，或者研究过地质学吧，石头不一样。这块石头怎么会在这里的？从那里搬来的。这块石头怎么上去？从河里搬来的。一个大概水成岩吧，我不晓得，但是总是个证据。神做这些事情要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与他们同在，总不撇下你，总不离弃你。凡我所应许摩西的话都要叫你们实现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们为业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这都没有信心的话，以色列人完了。当时那十二个探子说果然是流奶于蜜之地，但是许多人说那里的人高的城墙高的顶天的，他看我们像蚱蜢，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啊，没有信心进迦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是什么？仅仅得救吗？还是要得到在基督里耶稣一切的丰富？进迦南的意义不是得救，他们出埃及已经得救了，进迦南是得的丰富，流奶于蜜之地。做基督徒已经信主了，已经有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，你已经神的儿女了，但是有没有长成神儿子的身量？有没有满足神的要求？这是每个人不一样。刚才我说了半天基督的丰满，神的儿子显成长长大成熟，都是一样的意思。现在他们进迦南得产业，弟兄姊妹，你属灵的产业是什么？你说说看。你的读经记录是你的产业，你的祷告记录是你的产业，你的福音传福音记录是你的产业，一样都少不了。你的生命的表现，帮助人恩待人是你的产业，你的金钱怎么奉献叫人得的益处是你的产业，你没有丢掉，是你给神的，是你的产业，一点都没有丢掉。你以为你奉献就少了？不是，奉献才是你真正得着的。就好像我们赚了钱去买东西，买的东西才是你的，你拿钱干什么？钱没有用的，钱真的没有用。你能当钞票当饭吃吗？你买的食物吃下去，这是你钱变成食物，是你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的奉献用在神的身上，这是你的，要不然不是你的。为了救恩，为了传福音，你奉献是你的。要反过来想，很多人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，换句话有些人是勉勉强强贫贫穷穷。为什么？他不肯奉献，不肯给。我们得的东西为我们自己能用多少呢？用不了多少。唯有你肯奉献给主的，是你真正得着的。基督徒应该跟世人想法完全不一样，不是去想 Black Friday 得到多少东西，不是抢那个捡便宜货。当然你捡到便宜货我也为你高兴，为你恭喜，但是你真正用出去奉献的，用在主身上的，用在弟兄姊妹身上的，用在别人身上，是你的产业，属灵产业。这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为什么神要他们进迦南，而不是仅仅离开埃及。迦南地成为流奶于蜜，预表基督耶稣的丰满，这是约书亚的使命啊！约书亚使命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留在最后讲，因为我们庆祝圣诞节。约书亚也好，何西亚也好，你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知不知道？我们今天纪念谁的生日啊？耶稣，耶稣跟约书亚像不像？约书亚就是神是拯救者，神的拯救。弟兄姊妹们，约书亚就是预表基督啊！耶稣怎么说？我来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？他讲的更丰盛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这叫更丰盛。经过十字架，你的生命放在祭坛上面被神收纳，这是你的丰富。我希望大家弟兄姊妹们知道说，在基督里说还有很多产业我没有得着，没有得着。但是你要开始。要真正的肯把你自己生命放在神的手里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应许我们必不撇下你，总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，使你使我向你所说的话都可以成就。神的同在，他说你平生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这是何等的应许啊！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句话也是耶稣基督说的，当他钉十字架回到父那里去，说对门徒说， 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神自己应许，怎样应许约书亚？我们的主耶稣也应许他的门徒，他的教会必不撇下你，与你同在，总不离弃你。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认识什么叫神的同在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。刚强壮胆，怎么刚强壮胆？怎么能刚强壮胆？这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。神的话语使我们刚强壮胆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软弱像水一样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有神的话语，什么都不怕。神这样说，事情就要这样成就。你看保罗，新约的保罗为什么这么勇敢？不是他本身刚强啊，而是因为他认识神的话语。软弱的变为刚强，跌倒了爬起来。记得那首诗歌吧。为什么可以刚强？不是你我本身厉害，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支撑的。这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讲约书亚记，耶稣如果在这里，他的话也是一样告诉我们，神的话不要离开你的口。神对摩西说这样的话，告诉约书亚，神又直接对约书亚说，这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你要谨守遵行，我就与你同在。耶稣怎么说的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说什么？糟糕，这回管兵也不能回答，给你太大压力了是吧？忽然一下问到不知道，大家放松一下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怎么说的？我们一起来背啊！你们要去什么？是万民什么？做我的门徒，然后怎么样？啊？漏掉一句，有些人立刻就奉父子圣灵的名哈，没有那么快。凡我什么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什么常与你们同在。直到世界末了，我刚刚讲错了，先是讲奉父子圣灵，然后才这个奉父子命令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怎么样？大家说，常与你们同在。再说什么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弟兄姊妹，跟约书亚的话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一样。他就是我们伟大的救主，因为叫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。这些日子我们教会在讲这些事情，几乎没有例外，每一次我都提醒弟兄姊妹们读圣经。我也感谢主，有些人真的读圣经了，真的在读，而且发现读的时候真是有趣味，越读越有味道，感谢主。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，他说我们在这 要回国去，要回到中国去，怎么办？网上有资料，你查网上就好了。我们的网站是什么？大家知不知道？节目单上有啊，有没有用啊？大家有没有看呢？啊 ，IRVINE 什么 ？IrvineBaptist.org， 这上面有我们教会的资料，每个礼拜我们讲到都在上面，你可以听，也可以看，读经的进度都在上面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正生根立基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就不会跌倒啊！神就应许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你们一直都要读圣经是吧？阿们不阿们？是要声音小一点，再来，阿们不阿们？是要读圣经对不对？阿们，好，我可以不讲了，来。